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6年4月20号到4月2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达拉斯法轮功学员参加健康博览会。作者达拉斯法轮功学员。2016年4月16号至17号，美国德州爱迪生市第22届健康博览会在该市会议中心举行，100多个公司和社团参加，现场提供各种健康咨询项目。达拉斯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博览会，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演示功法及揭露中共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展位上以法轮大法法轮功介绍展板做大幅背景，大屏幕电视上播放着介绍法轮功及功法演示的短片，人们还可以在这里得到各类资料，包括杂志、传单、当地练功点及今年世界法轮大法日活动的信息。
圣地亚哥法轮功学员参加地球日活动。2016年4月17日是一年一度的地球日，在美国圣地亚哥著名的巴伯亚公园举办的庆祝活动上，法轮大法的展位格外引人注目。法轮功学员们伴随着祥和的练功音乐，有的示范练功动作，有的当场教功，有的向过往行人派发资料。当地法轮功学员在地球日活动中弘法已经有10年了，从去年起，当地学员正式租赁展位，更有效地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并教授功法。
旧金山举办纪念四二五图片展和反酷刑展，为纪念法轮功学员四二五和平上访17周年，美国旧金山湾区部分学员4月23日在中国城花园角举办图片展，并在旅游景点渡船大厦举行反酷刑展，揭露中共17年来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向世人讲清真相。活生生的酷刑场面使路人震惊于在当今的文明社会居然有如此邪恶的事情发生，他们表示中共太恐怖太邪恶了，都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新西兰奥克兰举行纪念425 17周年系列活动。2016年4月23号中午，新西兰奥克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的 OT 广场举行了纪念425万人和平上访17周年集会。集会上，法轮功学员进行了功法展示、酷刑展示、反迫害征签和现场发言等多项活动。在3个小时的集会中，很多的过往民众签名支持法轮功。
台湾法轮功纪念425上访，呼吁法办江泽民。4月24日下午，台湾部分法轮功学员约1000人，在陆客前往台北101会经过的台北市市民广场前，举行纪念中国法轮功学员425万人和平上访17周年记者会。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景华、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律师、台北市议员洪建义、张茂南及高雄市议员陈丽娜均表示，他们非常关心中国法轮功学员及大陆同胞，希望他们也能像台湾人一样生活在普世的人权价值之下，并要求尽快法办江泽民，结束对法轮功长达17年的非法迫害。
追查中共常委张高丽迫害法轮功的通告。张高丽，原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自1999年7月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以来，张高丽紧跟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群体灭绝性迫害政策，在广东、深圳、山东、天津等地任职期间，竭力推行迫害法轮功的政策， 致使这些地区数以千计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关押、判刑，大量法轮功学员遭酷刑，导致伤残、死亡，涉嫌触犯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张高丽因迫害法轮功罪行严重，是追查国际立案通告追查的重犯之一，呼吁海内外掌握张高丽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证据者，及时与追查国际取得联系。
历史回顾，又是一年四二五。作者：大法弟子。又是一年四二五，一扫往年的沉闷。四二五这个春天里一个特别的日子，神奇地改变着人类，书写了人类文明历史的新篇章。17年前，天安门广场见证了大法弟子的大善大忍，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故事里那些年迈的老者、柔弱的女子、风华正茂的青壮年以及可爱的孩子，面对暴力的抓捕、非人的折磨，他们没有退缩，只为说出一句心里话：法轮大法好。他们风尘仆仆地来了，千里迢迢，跋山涉水，警察拦不住，高压压不服，威胁不畏惧，这就是大法弟子。四二五见证了真的力量、善的震撼、忍的无惧。上万人的壮举，这是面对巨大邪恶的无所畏惧，平静、祥和、理性的表达，树立了人类历史永恒的丰碑。从那一天，真善忍震惊了世界，也在唤醒着国人的记忆。17年来，邪恶不曾住手，抓捕、诬判、酷刑以至活摘，大法弟子的脚步没有停止，讲真相、救人急，这春天般的意志谁能挡得住？17年来，世人在觉醒，恶党在解体，无数人明白了真相，相继走进大法。觉醒的人们站出来对恶党说不，那声音此起彼伏，正义的律师灼灼的雄辩，以事实和法律呈现大法弟子的道义壮举，凸显恶党的违法卑鄙，令人激掌，那是大勇的声音，令邪恶丑态毕露。2015年5月，20万大法弟子溯江，波澜壮阔，世界范围声援溯江，联名举报江魔，潮起潮涌，中国的春天已经来临。四二五播下的种子生根发芽，并催生着一个人类文明的辉煌的历史。
雪中梅，作者子弟。无论朝阳正起还是日照中天，人生中总会有走到夕阳近黄昏的时刻，老之将至是人生的必然。老人通常被视为走在人生下坡路、行动迟缓、头脑不灵光的弱者，有谁见过越活越年轻、越来越纯真、心胸越来越豁达的老人呢？就像那一束束寒梅，岁月的风霜磨砺如同冰雪，不但不会使梅花摧折凋谢，反而风姿更美。我有幸结识了这样的一群老人，他们已是七八十岁的年纪，这些人中有的是自少年起就身经百战的老退休干部，有的是在事业上博有建树的知识女性，有的是先生居要职的贤内助，有的是普通家庭妇女，有的是无职无业的农村老太太。然而他们却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越活越年轻，越活越坚强。多少次看到他们，心里有的不是对老人的怜悯，而是充满着敬佩与感动。这些可敬可佩的老人，他们还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那就是修炼法轮功。他们大多是修炼20来年的老弟子，从最初修炼净化身体，疾病缠身的痛苦消失， 初尝无病一身轻，走路生风的喜悦，到经历99年720对法轮功的镇压迫害，残酷与疯狂没有让这些老人退缩，反而让他们越来越坚定，越来越超脱。他们在修炼中脱胎换骨，见证着法轮功的伟大和超常。记得有一次，他们给一位同伴搭炕准备过冬，我想应该去看看，没想到一推开大门我就惊呆了，只见院子里十来位清一色老人正忙得热火朝天不可开交，他们有的和泥，有的打水，有的手提大劈，要知道这种活就是小伙子干也是不轻的呀。这时一位近80岁的老人朗声说道，你去吧，你不会干这种活。我轻声问，你们不累吗？他中气十足地说，大法弟子不会累。他们成功把炕搭好，后来大家就在上面一起学法，人多的时候能坐20来个人呢。有一次我和他们一起交流，却得知他们大多有在陌生人那里挨打挨骂的经历，原来他们为了让世人了解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支持真善人，从而拥有美好未来，每天都上街去讲真相。他们严寒酷暑，风雨不停，在他们一点一滴的努力坚持下，很多人都了解到这场迫害的邪恶，纷纷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而且还在举报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的征签表上签字。然而也有极个别听信中共谎言之人，对这些老人轻则取笑，重则大打出手。一位80多岁的老人早晨在街上贴真相粘贴，一位男士把粘贴撕下来贴到老人后背上，等老人在摊位上吃早餐时，他就在众人面前侮辱取笑老人，没料到周围众人大声斥责这个人，人家这么大岁数不就练个功吗？有你啥事儿？无聊。结账时老板说，大姨，刚才有个小伙子已经替您把账结了。老人欣慰地谢谢这些善良的民众。一位80岁的老人说，他看到路边站着一位高大健壮的中年女士，刚开口给他讲真相，他上去就恶狠狠地对老人甩了一个大巴掌，一边骂着夺过老人手里的真相资料，又撕又扯扔进垃圾堆。老人不顾疼痛跑到又脏又臭的垃圾堆前，珍惜地把一片片的真相资料都找了回来。老人说，不能让世人对大法犯罪。还没等我难过，就听一位学员说，同修当场被人啪地给了一个大巴掌，我当时高喊为什么打人，同修却乐呵呵地安慰我，没事儿，师父都讲过他打你左脸你把右脸也伸过去的法理，同修无怨无恨，还盼望他们下次能得救。我为之一振，这是何等大善大人的境界与胸怀。他们不仅修为高尚，而且仪表雅洁漂亮。一位80岁的老人说，老了老了倒打扮起来了，为啥？为了世人能得救，咱大法弟子救人就要有救人的风貌，哪里邋遢的咋救人？看到他们身着时尚美丽或颜色含蓄朴素的外套，或戴着宽大花边的帽子，或在夏日身穿凉爽而又款式大方的裙子，再看他们明亮的眼神，风趣的谈吐，映着那慈祥的脸，真是清澈似玉，多像那冰雪中的梅花。雪中梅花香远益清，冰雪中更绽放动人的光彩。愿他们把大法的美好福音传给更多人。
大法的神奇，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我是720以前的大法弟子，大法的神奇在我的身上和家庭出现了无数次的神奇验证。今天着重说说发生在我身边超常的神奇事。邻居的大姐，她是80岁的独居老人，身体有多种疾病，心脏病、甲亢、腰痛病、 脑疼病、失眠、脾胃等都不好，常年吃药也没有摆脱病痛的折磨。两年前我向他介绍了法轮功，并让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大姐知道了大法在我身上出现的神奇后，她很相信，每天除了睡觉吃饭都念这九字真言。一周后我去看她，大姐高兴地说，这几个字还真管用，通过念这几个字身体有劲了，精神状态也好多了。我说，你感觉好你就经常念。同时给她送去了录有师父的讲法和练功音乐的播放机，他每天都认真地听师父的讲法，身体逐渐地越来越好，越听越明白，并让他的子女们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要求他的子女们遇到事情按照大法的真善人去做。对做警察工作的儿子说，要善待大法弟子，对大法别做伤天害理的事。孩子们都明白了真相，所有家庭成员都做了三退。现在的邻居大姐生活得很充实，身体也有了使不完的劲，每天都过着快快乐乐的生活。前几天听同修说发生在他们学法小组的事后，深感大法的神奇无处不在，现在写出来和同修们共同分享。有一天两个同修出去救人，路上碰到一辆货车在上坡的途中熄灭了火，司机请求过客帮忙推车，几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发动不起来。司机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两位同修正好路过此处，看到车周围有不少人，就过去给他们讲真相，救他们。司机当时很着急地说，车都发动不起来了，哪有心情听讲真相啊。一同修灵机一动说，我师父能帮你发动车呀，只要你们大声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奇就会出现，不信咱们就试试。于是大伙一起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神奇就真的出现了。司机还没有来得及回到车上时，就听到汽车自己突突突地发动了起来，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说法轮功怎么这么厉害啊，太神奇了。在场的所有人对法轮功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在同修进一步讲清真相的情况下，都做了三退并接受了护身符。司机激动地连声说，谢谢谢谢。同修说，要谢你就谢我们的师父吧。司机急忙说，谢谢大法师父。然后他们开着车就走了。
真信就有神保佑。68岁的崔文兰女士来自中国山东青岛，修炼法轮大法已经18个年头了。18年来她从大法中得到了很多很多，身体的健康、精神上的愉悦、家庭的幸福。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大法的神奇。她说，只要你真信神无处不在，只要你真的是为别人着想，神就会助你，使你心想事成。一，师父给我调整身体。98年夏天的时候，一天崔女士到邻居家串门，邻居问她想不想学大法，给你一本书看看。崔女士一看是转法轮，想着反正没事儿，看看吧，回到家就开始看书。但奇怪的是困得不行，她原来就有忧郁症，睡不着觉，可是现在一看转法轮就困，要睡觉，看看睡睡，断断续续的看完了，觉得好，就决心要修炼了。后来邻居又叫他看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像，他也是困，一边看一边睡，当时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崔女士说，后来才知道是师傅在给我调整身体。师傅在转法轮里说，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得给他调整，脑袋要调整起来他根本受不了，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他不知道。修炼不久，崔女士身上的病就都好了，忧郁症状没有了，坐骨神经痛、肝病、糖尿病、妇科病等等十几种病都好了。崔女士天天高高兴兴地和其他学员一起到处弘扬大法， 崔女士的先生是做房地产的，那时刚好建了一处房产准备办幼儿园，先生一看法轮功这么好，同意先把房子拿出来给法轮功办班用。当时的青岛市法轮功辅导站就在那里办辅导员学习班，一共办了四期。崔女士说，自从走进大法，我就从来没有怀疑过大法，大法的神奇也在我身上及周围人身上体现出来。也许这就是过去老人说的信则灵，不信则不灵吧。二，修炼人真修就出奇迹。99年12月，崔女士突然出现了肝腹水症状，家里人都很紧张，要马上送她去医院。医生朋友也来劝她。崔女士说，我知道这不是病，是师父给我清理身体。我对医生说，你给我两个月时间，我叫你们心服口服。崔女士就照平时一样学法练功弘法，该干什么干什么。二月的一天，崔女士去了医院，医生看到她来了，说快来给你检查检查。崔女士想，检查就检查吧，先查糖尿病，没有加号了，再查肝，医生说她的各项指标比年轻人还好。医生问她，你吃的什么药好得这么快？她说什么药也没吃，就是练法轮功好的。医生感到非常吃惊，说法轮功真神了。当时医院里也轰动了，好多人都知道了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这位医生后来成了活传媒，以后有熟人去找他看病，他就对人家说，你去找老王家的吧，他有秘方。崔女士先生姓王，在当地比较有名气。崔女士说，他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说了给我两个月时间，我叫你们心服口服的话，说过也忘了，但医院检查回来想起来，当天是2月20号，一算还真是刚好两个月。三，常人诚信就能得福报。有一次回乡下老家，小学同学搞了一次聚会，来了13个同学，看到崔女士身体这么好，越来越年轻，都很羡慕。她趁机给老同学讲法轮功真相，来的同学都知道了法轮大法好，全部做了三退。崔女士看到有一个姓薛的女同学没有来，一问原来那个同学病了，得了尿毒症，都说快不行了。第二天，崔女士在两个朋友带领下，在一个偏僻的村子里找到了姓薛的女同学，看到她躺在床上，肚子胀得高高的，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了。崔女士问候了她，跟她讲了自己的经历，告诉她不要怕，真信法轮大法就会有奇迹，告诉他诚心诚意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当即表示，我也要学大法，并做了三退。神奇的是，就在谈话的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他的脸上的肿一点点地消下去，可以睁开眼了，胀得像个大气包的肚子慢慢瘪下去了。同去的朋友都惊得目瞪口呆。后来他们三人都走进了大法修炼，姓薛的同学不久就完全好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一直生活得好好的。还有老家的一个叔叔，脑子里长了个瘤子，在三叉神经位置上，医生说那个位置不能动手术，只能就这么回家养着等死了。崔女士知道后经常去看他，给他讲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看法轮功真相资料，叫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是不久瘤子不见了，身体完全好了，现在儿子大了，孙子也有了，全家过得开开心心的。还有一个是崔女士先生的弟弟，是镇里的书记，以前看见崔女士就躲开，不愿听法轮功真相，后来得了脉管炎，成天疼得不得了，因为麻药对他不起作用，所以没法做手术，瘫在床上了。崔女士去看他，告诉他自己在法轮功中受益的故事，给了他一个护身符，叫他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跟他说你只要诚信，三天就见效。果不然，两三天后他就给崔女士打电话了，一个劲儿地表示谢谢他，说他好了，已经下床了。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崔女士家的亲戚朋友和熟人亲眼看到了大法的神奇，都知道了法轮大法好，做了三退。99年协党迫害法轮功后，崔女士三次和当地学员一起上北京为大法说公道话，证实大法， 在天安门打六米长的法轮大法好横幅，被派出所关在笼子里。02年出去贴真善忍传单，被关了13天。同事有15、6个刑事犯，都了解了真相，说出去了要找你学法轮功。2008年10月，崔女士随先生投资移民来到加拿大温哥华，在海外新的环境里仍然坚持讲真相，劝三退，救度有缘人。除了长期在温哥华唐人街外，在其他旅游景点也都经常看到她的身影。她说，大法弟子不管在哪里都要完成好自己的历史使命。
谢谢师父加持我多救众生。作者：英国大法弟子。4月16日上午11点发正念。我说，师父，昨天我征签了260人，今天是星期六，街上人多，我征签的人数要超过昨天，请师父加持我多救众生。11点多钟，我坐着公交车路过利兹图书馆广场，我看见广场上站满了人，还有在高台阶上讲演的。我后悔来得晚，要早来一小时多好啊，得多救多少人啊。我马上下车征签，我急着征签了，才发现天上还下着小雨，有的人撑起了雨伞。我说，雨神，别下雨了，这么多生命聚集在这里，他们需要得救，你帮我救众生吧。看他们的标志，这群人应该是医学界的人，我要在这里多征签，把我身上带的真相传单都发在这个人群里，让他们中更多的人知道并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请师父加持我多救众生。我的话音刚落，小雨立刻停了，我走在人群里征签得很快，半小时征签了80人。这时他们排成了队伍去游行，队伍中还有乐队，原地只剩下4个人守着3个帐篷。我让4人签名后想，他们到哪里去游行？还回来吗？几点回来？我该怎么做？我不会说英语，身边又没有中国人，我怎么问？这时我急中生智，也可能是师父给我开发了智慧，我跟着游行队伍征签。我追上游行队伍，随着队伍的游行征签，一小时之后游行队伍回到了原地，我继续征签。3小时征签了280人，我的真相传单都发给了这个人群。他们的活动结束了，我又到街上征签，一共征签了350人。下午5点钟，我刚进家门口，出着太阳的天空下起了小雨，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师父在做，谢谢师父加持我多救众生。
在小学中打开救度众生之路。作者：辽宁农村大法弟子冬梅。一、神奇得法。我是辽宁农村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96年12月30日晚，我正忙家务，突然间觉得天旋地转，失去重心。我急忙坐下，气不够用，胳膊腿都肿了，不能干活，喘三口气就得休息一会儿。我想，我和丈夫都是农村小学教师，95年洪水从山上下来，泥石流夺走了丈夫的生命，留下我带着一个3岁的孩子和八旬高龄的一双父母，真如万座大山压在我背上，直不起腰，出气难，欲哭无泪，求救无缘，身心痛苦难言，又不敢告诉年迈的双亲，还不能让二老看出我有病，他们已承受不起风吹草动。病情逐步加重， 97年4月初，我偷偷找中医看一看，说我已无脉，是心脑心血供应不足，两手抬不起来，不能干活，不能上班，还不能动手术，躺下怕下不了手术台，说话三两句就得休息一会儿。我觉得我阳间的日子不多了，一切后事我都安排好了。我几次流泪写出遗嘱，我想我的命怎么这么苦，丈夫年轻时去世，我走了，二老双亲和不懂事的孩子可怎么办呢？我暗暗托人给我三姐带信，她来了，想和她说清楚，交代明白。四月三十日，三姐来了，也没等说话，下车进屋就让我跟她上山挖野菜去。我又不能深说，怕二老知道承受不了，我想到外边走走说清楚也好。就这样，三姐也不说话，就是往前走。我紧跟走了两个来小时，到山上挖完菜回家做饭，来回走了大半天。第二天早晨起来吃饭，我每天拿个小板凳坐着烧火，今天什么也没拿，还拎一桶水。我忽然想起来，我好了。这一天一宿，三姐一直没怎么和我说话，只是前前后后跟着我看，也不帮我干活。我问三姐这是怎么回事，三姐说，我今年三月三日学的大法，我坚信大法，师父保护我，我身后师父法身帮你了，你好了。我说我也要学，三姐给我请了大法书《转法轮》，我一口气读完，买录音机听师父讲法，我高兴呀，我得法了。不到半年，胃痛、气管炎、关节炎等也都全好了，无病一身轻，年轻了十多岁，精力充沛，有用不完的劲儿。师父说，人生难得，法难得，引自《转法轮》。我得了人生，又得了法，我真幸福啊。我们村成立了练功点，我和同修们一起起早贪黑学法练功。我拿录音机，在我家成立了学法小组，帮助二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二老身体和精神都很好，星期天集体到外村去弘法，引导了不少人得法，大家都沉浸在幸福之中，真是喜从天降。正如师父说的，他一旦学习了我们法轮大法以后，他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在人生当中许许多多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可能伴随着他的思想会来个升华，他的心情会非常激动，这一点是肯定的，引自《转法轮》。二，放下怕心，毅然走出家门，跟上师父正法路。风云突变天欲坠，排山倒海翻恶浪，红营二心自明。1999年7月20日，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的阴风铺天盖地而来，真有天塌下来之势。我当时心里想不通，这么好的大法怎么不让练呢？我才得法两年，受这么大的益。但当我看到有的辅导员和同修被迫害判刑，被迫害死，怕心促使我不敢公开练了，也不敢公开学了。我想我要被抓去，这九十来岁的两位老人和一个孩子不就都完了吗？我表面还不能说啥，就只是让二老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持一个好身体。我内心放不下，偷偷摸摸学，暗暗和同修切磋，但有怕心不敢走出来。05年一个学生家长找我来弘法，讲真相劝三退。我说我也是练法轮功的。第二天他给我送来书和资料，三姐来了，看到我这种情况就严厉地说，我要精进，要走出来，你不能忘本，一个人不能没有良心。师父一直在呵护着我，没有放弃我。学生家长找我，市里同修多次来我家和我一起学法。我对他们说，我这么长时间没好好修，也没走出来，师父还能要我吗？同修们说，师父多慈悲呀，就在等着没出来的弟子呢，你快走出来吧。我夜间自己哭着想，人家为什么都那样，我怎么就这样呢？我的命是师父救的，我不住师正法对吗？我还怕什么？我毅然走出来，和大家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救众生，做三件事。 2010年7月，师父在精进的讲法，我哭着学了好几遍。师父说，以前我没有明确这件事情是要锻炼大家走出自己的路来，因为所有的大法弟子都是上界来的王，都得证悟自己对法的所得。那么从现在的情况看，这段时间已经够长，经过了10年的岁月，我想应该画一个句号，告一个段落了。影子在精进。10年啊，大法弟子都锻炼成熟了，都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住师证实法，救了大量众生。而我在这10年，在怕境中挣扎，在情中苦苦追求。师父说，我看这一切也都走在最后的尾声中了，只是很多人不敢承认这现实的一步步的展现。在最后的时刻到来之前，要救度的众生还没有达到数量，大法弟子还有一部分没跟上来，这就是还不能够使最后这件事情完成的关键所在。影子在精进。这不也有我一个没跟上来的吗？起着拖正法进程后腿的作用吗？我不是有罪的吗？我怎么办呢？师父说，一定要把心摆正，修炼谁也代替不了，只有你自己真正的去修炼，自己才能提高层次，转法轮。师父还说，我就想，大法弟子摆在你们面前的路只有实修，别无他法。影子什么是大法弟子？我认真的系统的学了师父历来讲法和经文，我悟到过去的一切磨难都是我在走自己修炼的路，消去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债。我要认真走好修炼的路。我也认识到大法弟子走出来最主要的是学好法，提高自己，修好自己，目的是救众生。师父说，那么也就是说，在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上不能放松，而且要做得更好，救更多的人，因为那实在是太关键，实在是太重要。影子在精进。三，因势利导讲真相救众生。师父说，那么作为一名修炼者，要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弘扬大法，证实大法是正确的，是真正的科学，而不是说教与唯心，是每一位修炼者为己任的。精进要旨证实，通过大家在一起共同学法切磋，和在明慧网上看到，目前在中小学校讲真相弘扬大法也是很重要的一环。我就反复想如何适应我的条件，结合自己的工作智慧的策略的，在小学生中弘扬大法，讲清真相，救度他们。结合实际情况搞课外活动，这些活动志愿参加，并根据学生学习优次编成互相帮助学习小组，兼搞课外活动。我参与他们的活动，对有些课程我做适当的补课，但我不要补课费。一个学期对本班学生最少做一次家访。活动进行一年多，在学校中影响很好，在学校中成为一个无劣迹、团结风气好的班级，学习成绩普遍上升。对学生家访，一般学生和家长都喜欢，和学生家长自然接触，就有了面对面讲真相的机会，劝三退效果很好。一般的大人明白了三退了，孩子也就跟着退了，一退就两三个人，一次不退再去，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这样的活动学生和家长都满意支持。当时校长找过我，不让我练法轮功了，还说你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我向他讲真相，结合我个人情况讲大法弘传的真相。我说大法救了我的命，你们领导都知道，这十几年来我家和我怎么过来的你们都明白。我真正得了法，我就要好好教育孩子们。在我班，我这样搞了一年课外活动，我很少休息，使学生和家长都很满意和支持，都愿意和我接触，成了学校的典型班级。你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目的是为了什么？在当前这个权力和金钱社会中，你说我做了一件什么事啊？如果全校都这样，您就要成为真正在教育界的模范校长了，将来退休您也能心安理得。所以我建议您好好看一看《转法轮》和《九评共产党》这两本书。如果您实在不能修炼，您可以在三退后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您是有好处的。 你没看见，我母亲活了91岁，我父亲活了89岁，都无病善终吗？他们就是从97年开始念这九个字，没有病善终的，不受苦，不遭罪，没给儿女添负担。校长当时回去看这两本书，看完后又找我谈，最后表示，你就这样做，不越格，我以校长身份保护你。现在几年了，我们一直坚持，在师父的呵护下，在同修们加持下，几年来一直是学校较好的班级，在本村和邻村小学中都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四，开一个家庭资料点小花。我想，我们这片农村没有资料点，靠市里同修送。我有条件，我会拼音，有一定文化，年龄又不太大，负担不重，可开一个家庭资料点小花，供给这一片农村同修的资料，减轻市里同修的负担。我和市里同修提出来，他们非常支持，帮我购买电脑、打印机等，并请来同修帮我学会电脑的使用和打印技术。我很快担负起我们这片这方面的任务，也促进了我的学法，做好三件事和同修们的互相交流，对救度众生起到一定的作用。我真正为助师证实法做应该做的工作。初次写稿不当之处求指正。
重视小事的修炼。上海大法弟子正念，作为一个修炼人，我们都知道修炼是有终止时间的，随着正法进程的快速推进，我们离这个时间点越来越近了。我想在最后有限的时间中，我们要重视修炼中的小事，在此与同修交流。师父说，因为这件事在收在结束，邪恶也不可能再聚集那么大的力量再重新来一次像99年720这样的事情。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体会是现在的修炼没有了当年的轰轰烈烈的事情了，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一些看似很平常的事情上修去我们的心，提高我们的心性。小事我的理解就是平时生活中的一丝一念，如何在这一丝一念中修去党文化，修去执着心，提高自己的心性。举个刚刚发生的例子，一天晚上，四岁的女儿说要拿猫粮去喂小区里的小猫，她一手拿着猫粮，另一只手扶着楼梯，扶手往下走，我跟在后面。这时脑中不受控制地出现一念，孩子走在前面，这要是从楼梯上滚下去，我拉都拉不住。这一念还没结束，走得好好的女儿突然就从楼梯上滚下去了，摔在了最下面的平台上。我马上抱起女儿，不停地喊法轮大法好，女儿额头起了一个包，其他地方都正常。我意识到这是我刚刚不正的意念导致的，幸好有师父保护，第二天早上女儿的额头已经完全正常了，看不出来曾经发生过那么惊险的一幕。就是这不经意的不受控制的意念即刻招来了后果。从中我悟到要每时每刻管好自己的念头，一丝一毫都不能放松。可是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在碰到许多事情的时候，还有很多不正的念头不经意间在头脑中一闪就过去了，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已经形成自然了。那个念头没有及时地抓住它，否定它，解体它，那么它就存在了，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给我们带来常人中的麻烦。师父说磨难来了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习惯了，觉得都是小事。修炼呢，什么叫无漏啊？没有小事。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作为一个修炼人，生活中所接触到的每一件事情，如果我们重视它了， 从中就有我们修心的地方，就能从这一件件小事中得到提高。我每天早上送孩子上学后回到家，总觉得时间过得飞快，总觉得法还没学够呢，就又要接孩子放学了，每天争分夺秒的，可是时间总是不够用。一天学过转法轮后，我还想看看师父的经文，一看表还有不到20分钟就到接孩子的时间了，怎么办？我忽然想起师父讲，现在科学认为时间是有场存在的，不在时间场的范围之内，就不受时间的制约，转法轮。不同空间的时间概念也不一样，我求师父让我走慢的空间中的时间，然后静心的一字一句的看起了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等我看完，正好时间到了，我知道在这一件看似很小的事情上，我发了这个愿望，并且同化了这层法理，师父就帮我了。现在的每一天都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给我们延长来的。师父说还有一部分人做得不好，还在给机会。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们每一个修炼人都找找自己，是不是自己就是没做好的那一部分人，那就从现在开始认真的去做，认真去修，不放过任何一个哪怕很细小的提高心性的机会。不要等到这些个小事情聚集成大事情的时候，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麻烦的时候再来修取它，那样就很不必要，也会增加修炼的磨难。近期在和同修的交流中，以及在明慧网、正见网上看到许多同修出现了所谓的病业的假象，有的走了，能够突破假象的同修都是万心透骨的向内找自己，并且在法理上、在心性上有了一个飞跃性的突破才走过来的。这个事情师父讲了，我们有些学员在病业关上走不过来，你不要往大处想，你说我没什么大错误啊，对法很坚定啊，可是呢，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邪恶会钻空子的。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因为修炼是严肃的，是无漏的，你在那些事情长期都没修过，虽然小，你长期都没重视过，那就是事了。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修炼就好比是运动员练举重，如果每次的训练都认真做，做到位，每天都能达到训练的量，随着锻炼时间的增加，重量一点点加大，最后他能够举起很重的重量。相反，每天的要做的训练都没有按时做或不达标，那么到最后比赛时，他就举不起那么大的重量，或者直接被压垮而不能通过比赛。同修们，在修炼结束的前夕，请重视我们修炼中的每一件小事，认真对待它。以上是个人所在层次的认识，如有不妥，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体悟，整体配合，解体迫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这是一次救人过程中突然发生的事。2015年4月29号，我们几个同修商量了一下，决定去乡下救人。我们准备了一下就出发了。当时有一件事情，就是一位老同修家是那边的，他去儿子家刚回来，听说状态不太好， 我们打算去看一下他，顺便发资料救人，也给他带了一些资料。我们到了一个集市，发了一些资料，之后又去了一个村庄，挨家挨户的发资料讲真相，也有不顺利的地方，有个别人排斥资料，拒听真相。不过大多数人都非常高兴地接收资料，高兴地三退，我们为得救的众生而高兴。之后我们就去了老同修家，正好是发正念时间。当时立掌的时候，眼前出现了警车的警灯，忽隐忽现的。这时我悟到是师父点化，我赶紧正念请师父加持，解体所有黑手烂鬼，共产邪灵。我有不对的地方都会在法中归正，不允许旧势力迫害。发完正念，和同修说了我发正念所见，同修说都是假象，不用理他，我也没太在意。就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家里闯了一群恶警，当时我心里有点动，我对假我说，我不怕你，你去死吧，瞬间就平静下来。这时请师父加持开智开会，当时想到了让同修与家里的同修联系，配合一同铲除邪念，把家里的东西护好，然后把记录全部删除，老同修的手机记录也神奇的全部消失了。这都是师父的呵护，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给老同修拿的资料被藏起一部分，有一些被恶警发现拿走了，我们不配合恶警，和他们辩论，后来才从恶警嘴里知道我们是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了。我们对恶警说，我们是救人的，我们没有错，他们不容分说，把我们带到了派出所。来到了派出所，心里想，平时让我来派出所讲真相还不敢来呢，今天我一定要救他们。我就讲了大法的美好，江泽民怎么迫害法轮功，讲了自焚伟案与活摘器官，讲了迫害法轮功的凶手周永康、薄熙来、李东升等都已经落马，这样的大官都下马了，你们还不为自己留后路，不能做他们的替罪羊了。他们请来了公检法司的人来辨认我们，我就对他们发正念，他们不配管，我们有法轮功管。当时县里来了国保大队的人，拿出了手铐子来吓唬我们。我对恶警说，我们又没杀人放火，拿着东西你吓唬不了我们。国保大队长进屋来问我们资料哪来的，我说是别人发的，我们攒的。他说九瓶做的是新版，真精致，还有好多挂件，我叫他拿去挂吧，保平安的。国保大队长说，这么多资料，我用一本小册子就可以给你们判刑，你们还弄那么多。我心里想，你们说的不算，我师父说的算，这些都是救人的，我就叫他们拿回去看看，对你们都是有好处的。国保队长开始问我身份，当时师父的法打到我的头脑里，不配合命令和指使，揭露邪恶的一面。我对国保队长说，你把知道身份的这两个同修放了，我就告诉你我身份。国保队长阴沉个脸说，不要和我讲条件。我含着眼泪对他说，不是，我们当地有这样的，只要说身份，他们就给抄家判刑，我不相信你们这一套。他说，他不一样，说话算数，只要是你说出身份，我说放就放。我犹豫一会儿，我想家里同修也应该把资料转移了吧。国保队长看我还犹豫不决，他就说我没有金刚钻，别揽那瓷器活。我当时心里一震，对呀，我是金刚不坏之体，还怕你们吗？我是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不怕你们知道身份。就告诉了他们，他们之前是凶神恶煞一般，我们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外面同修们的正念配合下，还有我们几个同修的强大正念之下，他们最后变得像绵羊一样，再也凶不起来了，最后不得不把我们放回来。就这样，我们与邪恶经过五个小时的正邪较量，在师父的呵护下，在同修的帮助下，我们正念闯了回来。通过这次教训，我们知道了一定要严肃地对待修炼，扎扎实实地走好每一步，时时向内找，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只有精进再精进，来报答师父的救度之恩。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优昙婆罗花开在河南周口。今年三月，我惊喜地发现我家铝合金窗框上有一簇白色优昙婆罗花，一共有25朵。一个月后，我又发现在装光盘的塑料袋上也开放着50余朵洁白的优昙婆罗花，朵朵超然脱俗，高贵圣洁。我悟到了，这是师尊对我的鼓励，在此感谢师尊多年来对我的慈悲呵护，我会更加精进，做好3件事来报答师尊的救度之恩。
正气和良知，皇帝尊敬。作者陆文。《后汉书列传》第17记载，郑君字仲瑜，东平任城人，年少时喜好黄老之学。他的兄长在县里做官，经常收受贿赂，对弟弟郑君的几次劝阻置若罔闻。郑君就跑出去做佣工，1年多后拿到工钱回来送兄长，说这些钱用尽还能再得到，也就是做工还能再得，为官贪赃一辈子就白白浪费，玷污了宝贵的生命。他的兄长被这番话所感动，从此就变得廉洁了。郑君为人诚实，崇尚正义。兄长死后，他供养着嫂子侄儿，对他们情理备至。朝廷征召他做官，他常因担心家里的嫂子侄儿无人赡养而推辞。元和元年84年，东汉章帝下诏书给庐江太守东平相说，一郎郑君安贫乐道，为人恭敬节俭，以前在国家中枢部门任职，后因病退休，他的为善之心坚定不移，至劳不息。另外，原安义令毛毅为人谦逊，几次一病推让朝廷征召，其淳朴廉洁为东周人称道。尚书里曾说，天子应彰显恒常有德的人，这才吉祥，因此应该赏赐郑君、毛毅二人谷米各1000斛。每年8月，有关官员因前往探问他们，并赐洋酒以表扬他们的德行。第二年，皇帝东巡经过任城，去了郑君的住处，并赏赐他终身享受尚书的俸禄，所以当时的人称郑君为白衣尚书。自私贪婪真的是人的本性吗？郑君用自己的真诚和耐心终于感化了自己的哥哥，足见所谓的自私贪婪只不过是心性中的一点污秽而已，是可以用道德的清洁剂洗刷掉的。郑君对哥哥的感化并不仅仅是口头上的说教，而是以自身感人至深的行动来展示真心本性的风采。这真心不仅感动了哥哥，最终还感动了天子，感动了天下。这段史料不仅展现了郑君的人格，也可以看出孝章皇帝的任人唯贤以及对人的品德的重视。章爵有常，吉哉。尚书中的教诲震撼人心，连皇上都背诵得出来并加以引用。郑君和孝章帝为后人树立了崇尚道德品格的学习榜样。在中共邪党的宣传洗脑中，一提到封建君王，总是一副不择手段极力维护封建统治的丑陋嘴脸，纵然稍有仁德，也往往被认定是收买人心、愚弄百姓的手段。但如果我们能够抛开党文化的毒害，就会发现古代的许多君王实际上是在履行着国民道德教育的责任。孝章皇帝对郑君的封赏也是如此，是一种对正气和良知的声援、表彰和倡导。
由羊群牧归途说起，作者庄敬。古代有一位画家，教众多的学生作画，这天他要试试学生们的聪明才智，出了一个话题，叫做群羊牧归途，要求在一尺见方的纸幅中把羊画得越多越好。不少学生都在画幅中展开了比赛，以剑甲画的是100只羊，自己就画110只，丙又画了120只，结果他们都画出了许多只羊， 画面臃肿，缺乏含蓄蕴藉的情致，老师都不满意。独有一个学生，他画了一座山，山前露出一个羊头，山后露出一个羊尾，再加上一缕暮色中的炊烟，老师对此十分赞赏。别的同学们不服，说他羊画得太少，不切题意。这个学生解释道，着稿，羊群皆自山后走过，前羊一头，后羊一尾，中间足有百千只羊可容，怎么不是群羊暮归途呢？大家一听，恍然醒悟，赞不绝口。这个学生的绘画，妙就妙在他只画了前羊一头，后羊一尾，二者相加，仅此一羊，却代表了百千只羊。这种以一当十，以少喻多的表现手法，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现在，有些短篇小说，也好像一幅不大高明的群羊暮归图，群羊满纸，臃肿驳杂，不够精粹。这类作品在选材上往往贪多误得，细大不均，大肆堆砌，尽力罗列，把一些本来不连贯的事件硬要排列起来，集于一人之身。人物做的事情不少，但却像皮影儿晃来晃去，看不出人物的性格特征、脾气禀赋。在人物安排上，群雄竞驰，却又穿梭而过，跑龙套的人物过多，有的角色该减的不减，也属人浮于事。在语言叙述上平淡冗长，一个意思两句话便可说清的，偏要写上一大溜，这样短篇小说就不短了，成了长而空。短篇小说怎样才能写得精粹些？群羊暮归途的故事启发了我们，首先在思想上要除掉以多取胜、以长为优的错误认识。羊画得再多，并不一定就是好画，觅得一个巧妙的艺术构思，做到以少胜多，才真是文章妙手。其次，在表达上要主次分明，详略得当，留有余地，启人想象，重点处用墨如泼，大书特书，写深写透，过场处洗墨如金，虚晃一枪，一带而过。好钢用在刀刃上，绝不眉毛胡子一把抓。如果主次不分，不留余地，那就像群羊满纸，到处是毛，使人有憋脚之感，却没有激发想象之趣。最后还要山雀无杂显奇葩，勇于割爱存精华，删减的结果往往能太杀出精，去粗取精，精华毕现。一位诗人说得好，艺术就是三行删去两行，这样短篇小说就可以写得精粹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